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那今天呢是复活节以后的第一个主日啊。那传统呢在教会的礼仪上面呢，复活节这么重要的节日呢得过八天。那今天呢是第八天了。
是的，那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这个拥有的复活生命呢是一直都新鲜的啊，不止八天了，我们可以一直延续。
万峰呢就想到呢赵群牧师啊，他还有一个月他就真正的复活了。因为呢我们的台长呢一直有一个很深刻的渴望，我们经常都听到了，他就想多陪陪师母了。他就想因为师母呢已经退休差不多十年了，那他想跟他有多点的互动交流，就不想每天就奔波了。那所以我估计呢他过一年退休呢就复活了，对不对康宁？
过一个月以后就退休了。那现在呢其实我知道电台也会为赵群牧师呢想一想这个退休呢要怎么样来，我们有一些表达同工对他的感谢啦或者是一些的感恩啦好像到现在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安排。
有我写了一篇文章去祝福他了对啊，好像在二月的时候已经写好了。
如果听众朋友也想写什么，万峰你接受吗？
接受啊。因为呢我们 iRadio 爱广播呢，我已经打算呢在这个五月底的两个礼拜呢，我们这个因梦想而伟大这个栏目呢就够了哈。那我就让路呢给这个台长的退休特辑，给他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呢就请台长分享一下他退休的感言，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呢请听众朋友呢写一些东西送给台长祝福他，行不行呢？
好啊。那听众朋友，其实如果是 iRadio 爱广播的我们的长期的听众呢，可能过去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都有听到赵群牧师的参与，他在赵群心语里面呢每一个星期跟你谈心，可能你对他很认识了现在来到退休的日子，你对他会不会有一些的感恩或者是怀念或者是一些建议或者祝福都可以的，请你呢就可以写下来发到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
如果呢你好像荣阿姨那样呢已经退休好多年了，你就可以给这个台长一点点子，他退休以后可以去干嘛呢？这个也是对他的一点激励嘛，总有一些人走在他前面可以给他指路一下嘛。
哦，这个是退休新手对不对？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那所以呢就记得了，我们呢在五月中旬到底呢这个应该有五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就在最后两个礼拜呢就会播放跟台长退休有关的特辑。那希望呢你一定要留意我们 iRadio 爱广播，也将你的心声呢送上给台长。
另外呢会不会听众朋友除了自己的心声以外呢会想到一些关于台长在我们电台退休以后还可以做些什么，会不会给他一些建议这样呢是群众压力
对，好像也有道理你就跟台长说一下，你退休以后还可以为电台做点什么呢？那个也是挺好的
请他，是不是要请他跟卢文牧师看齐
卢照心底话，改名了改名了
好了，那谢谢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们来联系呢，除了短信其实还可以发电邮的，到 iradio@liangyou.net 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就要请苏小燕跟康宁呢就谈谈指甲的保养那我就去剪指甲去，好像挺长的嘞，好脏啊。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万峰你漏了一句，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那
妈又爱美更敬畏耶和华的女性怎么办呢？
iRadio 爱广播实验性栏目，
苏小燕、
康宁，你配得终身美丽。
又来到这个我们姊妹们最喜欢的环节啦，你配得终身美丽。小燕你好。
康妮老师你好。
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主题呢就讲到指甲。那这个呢虽然好像呢涂指甲油啊等等的都是姊妹女孩喜欢的，跟男生没关系，但是讲到指甲的健康呢却是所有人都有关系的。那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呢，就说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呢就有咬指甲的这个坏习惯。那10根手指头呢都已经咬的那个指甲呢又短又丑。
哎呀。
后来呢还发炎了。妈妈为了帮他戒了这个坏习惯呢，就在他的手指头呢涂上辣椒油。那蛮有果效，他不敢咬了。但是没想到1个月以后呢，他的弟弟的指甲呢就烂掉了。
啊，
赶紧带他去看医生。
他弟弟也有这个坏习惯吗？难道？
哎，一问之下呢，原来因为哥哥没得咬，于是呢就借弟弟的手指头来啃一下，结果弟弟的手指头被咬出病了。
好像
那其实
弟弟借我啃一下吧。
对，这个新闻呢好像蛮有趣，但实际上呢，我告诉你啊，我家呢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我侄女，她从小就有咬指甲的这个坏习惯。到他成年我才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的指甲呢已经是咬的差不多没有了，剩下一丁点，很小很小的一小块，在他的手指头上方被肉肉啊，他周围的手指头的肉呢包住一小块。因为我一看到我觉得有点特别，我就问他，诶，你的手指怎么了？他马上收起来不敢让人家看，因为我想呢他都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或者自卑。那我就觉得，所以这个是要从小要啊帮助有咬手指甲的朋友戒掉，不然呢这个是回不去的，指甲不能再重生了。
对，康宁老师您说的好。你侄女的这个情况呢，我在网上呢也看到有人去分享，有网友把这个手指的照片呢给拍下来，确实挺可惜的，因为真的不能够逆转呢、啊、真的、咬指甲这个坏习惯或者抠指甲真的会带来可怕的后果，除了一方面影响外观凹凸不平变形断裂之外呢，大家别忘了，特别现在疫情我们都要注意卫生呢、你知道指甲沟含有多少细菌呢？我让你猜猜看吧。
哎，可以想象一定是很多，但是到底有多少呢？会不会上千万呢？
上千万呢？你太轻看这个我们说细菌天堂了。细菌天堂的含菌量呢高达38到40亿。
哇
哇，
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几十亿的是细菌呢、
对啊，所以呢如果你经常去咬这个指甲的话呢，可能会让你的指尖化脓，甚至你会咬破指甲边的那个皮肤啊，以致到引致这个急性甲沟炎。我刚才还想问你，你那个侄女有没有发过炎呢？有没有患过甲沟炎呢？
啊，因为我看到她的时候已经成年了，她的成长过程我就不知道了、
就没有再详细的问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戒掉这个坏习惯，无论是小孩也好，我见过大人都有这个坏习惯呢，因为你的指甲是永远都长不回来，这个机会率很大的，而且这个甲床已经受损了，指甲长度也会渐渐的缩短。另外如果大家有涂指甲油的这个习惯呢，你想想看，你联想得到吗？你涂了然后再咬就等于什么呢？
吃了指甲油进去了。
对啊，就等于服毒嘛，慢性中毒嘛。所以一定要戒掉这个坏习惯。
是，
有机会我们再谈，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精神心理上面的因素的，可能心理压力嘛。你说。
对，这个的确是有很多人是有焦虑啊，可能就会用这个方式来减压啊。不过呢可能带来的另外一种忧虑，我就想到我侄女呢未来她要 结婚走进教堂要把手伸出来戴戒指的时候呢，可能他又是另外一种的压力了。
是的是的，没错。那说到这个抠指甲或者咬指甲，我们讲完鼓励劝大家，真的你身边有人有这个坏习惯，帮助他一起戒掉。好，下面我们来到关键的内容了。你还记得上一集我们问过听众朋友什么问题吗？
指甲油放在冰箱里面是不是可以延长使用的寿命呢？那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么低温会不会让指甲油都凝固起来呢？
对的，其实呢，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也在想，怎么可能呢？谁会把这个指甲油放在冰箱里呢？但是后来换个头想想，哎，我也会把面膜放在冰箱里啊，你会吗？把面膜？
没有太多的空间给我放这些了。
我以前呢会把那些面膜或者我们很喜欢涂的芦荟的凝胶都放在冰箱里冰一冰，敷上脸比较舒服一点，特别夏天呢。所以呢，我要给大家揭晓答案，到底能不能够把指甲油放在冰箱里呢？可不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呢？揭晓答案之前，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真的有一瓶的话，你记住记住，千万不要把它放在高温底下，因为呢会容易变得很浓稠啊，你拿出来的时候呢，难以涂抹，所以呢是可以冷藏的。答案来了，
反而是高温才会凝固或者是浓稠。
浓稠，对，它不是凝固，它就是浓稠，很难涂的那种感觉。所以可以冷藏，但是不要把它冰冻。不过呢还没说完，大前提是你的冰箱只能够用来存放保养品或者化妆品，专用的一个冰箱啊。如果有的人真的很爱美的话，他们会买一个小小的冰箱，专门是放这些的化妆品的，而且时间不能够过长，大概15分钟左右。
所以呢一般人拿去冰箱冰呢，是因为要在涂之前的15分钟冰一下，以至于呢没那么浓稠，帮助我们容易上到指甲上面去。
没错没错。但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不要，刚才我说除非你的冰箱是专门放化妆品或者护养品，否则的话冰箱比较干燥，一方面啊，指甲油的化学气味也会污染到影响到一些保鲜的食物啊。而且刚才说到有人真的拿去冰啊，冰过的指甲油挥发太快，反而更难涂啊，对吧？所以大家呢还是，我知道网上有很多的方法帮助大家，哎，可能一些小秘诀吧，但是我们都要理性的去分析到底对不对啊。好了，已经揭晓完答案之后呢，这一集呢我们集中谈一下这个指甲油，我们下一集再谈谈指甲的保养好吗？
好啊。
好的，我们再谈到存放的方法，刚才说不要在高温下面了，所以呢每次用完以后我请你要擦干净啊，用这个棉花棒也好，擦干净，擦干净那个瓶口，然后把它拧紧。拧紧为什么要拧紧呢？
就免得它挥发了，或者是那些气味都跑出来了。
没错，气味很重要，而且它挥发的速度很高，免得空气跑进去以后变质了。所以呢要存放在一个阴凉处，不用刻意放在冰箱，阴凉处就已经可以了好吗？另外呢还是说那句话，化学成分我们花了很多集讲嘛，化妆品有化学成分呢，保养品也有化学成分呢，那指甲油我不告诉你，你拧开那个瓶口，你一闻你就知道，哎呀，里头肯定有很多化学成分的。康宁老师，我问一下您现在有没有涂啊？
我没有，我比较少涂指甲油的，因为我常常觉得我要做家务啊，太麻烦了。
是是是，是的，做家务真的挺麻烦，特别有人做这个光疗的美甲，很长的，弄得很长，也不方便。我在这里建议大家，指甲油或者光疗美甲能不涂就别涂了，除非你说哎，我明天生日啊，我要去喝喜酒什么的，我要去约会，那就涂个，平常呢真的不涂就不涂了好吗？因为刚才也说了，指甲油含毒人造色素，而且它的重金属含量非常的高， 而且还有致癌物质。我们最怕看到听到癌症这个字了。有什么致癌物质呢？康妮老师您知道吗？
一定有甲醛，因为呢它的味道我已经闻得出来了，
是很浓郁的这个气味，好像我们装修啊涂在墙上面那个油漆啊，
对，
有没有就好像涂油漆在你的指甲上面。还有一种苏丹红，苏丹红也是常见的一个成分来的，所以真的尽量别涂了。而且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哪些产品好呢？说坦白的，苏小燕在这个美妆这个买了那么多年，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分辨出来，因为伪装的太好了。劣质的产品呢会让你的指甲变黄啊，失去光泽，并且会断裂，也会增加你患什么患灰甲的风险。灰甲跟这个甲沟炎的严重程度也差不多，很难痊愈的，可能会复发的。所以呢，
有传染性呢，
对，有传染性，这个很麻烦。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美美的涂那个指甲油，我建议大家市面上有很多环保无毒指甲油，对，不要容易那么被人骗的，人家说你就信。所以你真的要仔细看一下它后面的成分呢，不添加任何刺激性的溶剂，刺激性的溶剂。而且呢最好选用那些比较容易剥落比较容易撕掉的，那你就不用用这个卸甲水。怎么说呢，现在有很多就是你泡个热水泡个温水，手指放进去以后过一阵子你自然就能够把它剥掉把它撕掉，我们就不需要用卸甲水。卸甲水就是也是一瓶很毒的东西，我觉得闻上去也是很可怕的。所以呢
听起来还是蛮方便的，泡一下热水就脱落，但是可能有些姊妹们就担心了，到时候我洗个澡就不见了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真的每一样产品都有它的好处还有不好的地方。这些环保无毒的指甲油，它的怎么说，它你能看它的日子呢是比较短一点的，它的寿命真的有点短，但是为了身体的健康着想，我们就偶尔涂一下也好了。所以呢闻上去呢你觉得几乎没什么味道呢，应该就是可以放心的使用了。
是，那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我真的比较少，甚至我结婚的那一天我都没有涂指甲油啊，因为结婚前一天呢我还忙着要做很多事情，
时间涂了
啊，那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是我放在最后的一个我觉得重要性啦。不过呢的确有时候觉得指甲呢我不喜欢有很多颜色，但是如果它能够有一点透明光亮感呢，是让人觉得哎呀这个手看起来就很漂亮。所以呢有一阵子呢我就曾经试过用一些打磨的把它那个指甲呢打磨的变成亮亮的，基本上就没有涂任何东西，都有一种好像涂了透明光亮的指甲油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是的，看上去挺有光泽的。
对，
那下一集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居家的指甲保养，我们不用花钱出去弄，也能够像康妮老师您刚才说的看上去有点光泽，而且这个做法非常的方便的。好的，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呢你觉得哪一个形状的指甲才能够保存的久一点呢？
保存呢、
或者
你的意思是，
我换句话来说应该是哪一个形状的指甲会比较容易保养，不会藏菌藏污垢呢？
指甲的形状不是天生的吗？你的意思是我们
修
剪的？
对对对、
修剪。那这个可以让听众朋友想一想，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启示录21:3-4，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良友电台与你一起追求有盼望的生命。良友会客厅，
听众家人你好，我是秦贤，欢迎你来到良友会客厅。其实基督徒真的不害怕死亡吗？的确，我们从圣经当中找到好多关于死亡和复活的记载，例如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叫死人复活，耶稣自己呢，也被钉上十字架，第三天也就复活了。我们信主的死了，就会到天国得以安息。耶稣再次来到世界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在那个时候呢，他也叫死人复活。反正呢，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记载，都表明呢，基督徒靠着主耶稣应该不害怕死亡的。但是当死亡真正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又真的可以坦然无惧吗？我们今天听一听徐弟兄的分享吧。
我曾经是很惧怕死亡的，即使在成为基督徒很长一段时间后，还是有这样的状态。死亡不会因为我们惧怕它有所改变，即使是医生也只能从医学上延缓死亡，而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没有理由还要再对他有所恐惧，我们的一切皆在神的手中，死亡也是如此。况且死亡只不过是我们在地上生命的结束，是我们属天生命的开始。中国有句古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面对生命，有的人注重的是长度，有的人注重的是深度。什么时候死决定的是长度，怎么死决定的是深度。长度我们没有选择权，都在尽力而为，深度我们可以决定。生命绝对不是人所说的人死如灯灭这般简单，我们的生不是空，我们的死也不是虚。从我们有自主意识起，我们都是过着如何去死的生活。死的方式我们决定不了，但死的过程是我们可以做主的。死是我们在地上交卷的时间，只不过时间在神那里。我们的一生若是为神活，死就是有价值的，死便有影响力；若是为自己活，便没有价值，也不会有影响。一粒麦子落在地上，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有的人已经死了，其实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死了。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个会先来临，我们的明天没有意外，皆是神精心的安排。死亡临到不是神不爱我们，而是神给我们另外一种使命的开始。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死亡临到以前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死亡有时不会有任何预兆，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时间，努力爱神爱人，当真正临到我们时就坦然接受。我一直打算写遗书，把对人想说的话都写进去，把自己该做的事都交代一下，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新一次。假如自己在不经意间突然离开的话，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也会让自己不留遗憾。人生要生得愉快，也要死得坦然。无论是面对他人死亡，还是思索自己的归途，我们都要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才不会悲伤。总而言之，好好的对待死亡，正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珍惜身边最重要的人和事，努力尽上自己的责任本分。无论是有无预兆的死亡发生时，才可以无怨无悔。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电邮地址 iRadio@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今天呢，收到一位朋友呢，就是6885的分享啊。他说呢，我正在听良友电台的 APP， 有些时候呢，网络的收听也是有点差，有些时候呢，突然就断了，有点扫兴啊。 断了以后呢再听同行频道呢，就转来转去这样听。
的确在收听上呢，如果不是那么顺畅呢，让人很沮丧的，特别听到那个点呢，很想听下去就突然断了，到底讲了什么呢，真的是很生气的。
特别是同行频道呢，我们有几个来源呢、那几个来源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直接最近了，但是第二第三个都是转播。那转播呢有个好处呢，就是可能它会比较快一点点，但是呢一个坏处呢，就是它跟那个及时的时间呢就有点差距，那可能呢你就会晚这个及时三四分钟。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直播的过程里头呢，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没到你的那个位置啊，我还在上一首歌啊那样，那这个也是
啊，我们有前有后，有快有慢的，差了几分钟啊，有时差的。
我们也在努力在寻找一个新的应用的程序，能不能挂单在一个新的应用上面，可以让我们的直播的频道可以做得更好。也在我们在研究呢，能不能将我们的同行频道呢再转播去不同的平台，那都在技术的研究当中。因为呢你知道呢，电台呢虽然是一个传统的媒体，但是也是一些挺高科技的东西，那我们就要继续带来不同的新的科技来提升我们的广播的素质。
有新科技呢固然是方便了，但是其实当中也会遇到不同的难处或者问题的，都是要一一解决的。所以呢6885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他现在买了收音机了，看看能不能收到我们爱广播的节目。万峰，如果要收听爱广播节目在什么时间呢？
你可以呢打开我们良友电台的资源库 r1.729ly1.net， 然后呢资源库里头呢首页呢就已经是我们良友电台的时间表了。那如果你要听爱广播频道呢，你就在晚上的时候呢6点到凌晨12点呢打开31公尺9275千赫，这个是短波的频道。那我们呢 iRadio 爱广播在晚上的9点半。那如果你说你是用101台呢，在中波1566千赫里头呢，我们 iRadio 爱广播呢就在晚上10点钟到10点半的时候，每个礼拜六到礼拜天替你播放。
好，还有听众朋友2497尾号，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些几年呢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总是很迷惘，很失落，烦躁，浑身容易酸痛，特别呢容易敏感，容易呢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情绪时好时坏，有那么一段时间情绪会稳定一点，这段时间情绪又非常低落了。哎，万峰啊，其实呢我最近呢就想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结果呢我就去听了一些关于健康的，或者是一些关于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身体变好的一些讲座在网上来听。很多呢原来发现当我们就是食物不均衡，就是缺乏某一些营养的时候呢，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之余有时候会影响情绪的，因为有一些荷尔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分泌呢自然就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我觉得呢有时候如果你会发现自己有一波一波的这种情况呢，也可以留意一下会不会吃一些的补充品，想一想你最想做什么。有时候呢我们常常会为别人着想做很多事情，有时候也要爱爱自己，让自己呢生活也是开心的。
我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做什么。好了，那就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们下个礼拜六再次相见了。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再见，
拜拜。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应。